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静行品第十页。清凉大师著述第四段的对辩陈列最后一句。我们看最后一句。第十句，一境同远力，如是和尚教念到无一处等，是和尚教境就是眼前的事情，这个到无一处这个远了，无一处是如来究竟果地也就是妙觉位了这个确实是很遥远。这一句呢，我们需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名词和尚。虽然在讲习里头我们讲过很多，可是有新来的同学没有听到过，那么这是重要的佛学常识所以我必须要懂得。和尚是印度梵语的音译，他的意思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师，亲自教导我们的这个老师学生对他呢就称和尚亲自教导的。那么在现在学校里面，我们要懂得这个亲自教导我们的，直接教我们的老师，我们称不称他和尚呢？不称，因为他是执行的人，他不是真正负责指导的，真正负责教导我们的是学校的校长所以只有校长呢才能称和尚一个学校就一个校长，一个学校就一个和尚。和尚啊未必直接给我们上课，但是我们的课程是校长策划的老师是校长聘请的看哪一位老师对这个这一门功课有修学有心得来请他来担任所以整个课程的设计是校长所以这个教育呢负整个责任的是校长教育成功国家奖励是奖励校长，不是奖励教员如果这个教育失败了有问题，惩罚也是惩罚校长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这是这个和尚的意思。那么负责上课教导的在梵语称阿舍利那换句话是和尚以外真正负责教学的都称阿舍利。 舍离翻成中国的意思啊，这都是梵语音译的。规范是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都可以做我们初学人的模范啊，都是我们的表率啊，我们应当跟他学习啊。所以这个老师呢，我们现在普通称为法师啊，在这个学校里称老师称教授啊，在佛法的这个梵语的名词呢，就称为舍利啊，这个我们应该要晓得啊。所以你要是真正明了了，你就晓得佛法是教育啊。实在讲呢，佛法不是宗教，是教育啊。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佛法已经变质为宗教了啊。你说它不是宗教啊，它这个形式上完全是宗教啊。教育呢，已经看不到了啊。古时候那是教育啊，这些在这个就是清朝，大概在这个这个康熙、雍正、乾隆那不必说了啊，一直到我看到嘉庆啊、道光到同治啊以后啊，逐渐就变质了啊。道光、咸丰啊、同治之后啊，变质了，变质速度也相当快呀、啊真的叫一代不如一代呀、啊。这个为什么变质这么快呢？啊，中国有一句谚语说的：“上行下效啊，上是上一代，下是下一代。上一代怎么做啊？下一代一定模仿上一代。”啊，上一代做得很好，下一代都学好了，他有进步啊，有长进。上一代如果疏忽了啊，这下一代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加速度的衰退啊。那么我们想想看，从同治、咸丰啊，咸丰同治到现在将近200年了啊，所以今天这个佛教教育衰退到低谷了啊，真正认真依照经典修学的太少了啊。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很排斥佛教啊，认为佛教是迷信啊，反而不如啊基督教，不如天主教啊。我们家乡的时候有基督教堂啊，有天主堂啊。我在十几岁做学生的时候啊，还到教堂去做过礼拜啊，听神父牧师讲道。这佛教里头没有人讲经啊，啊，都是发挥金灿佛寺啊。所以在给一般社会大众的印象，佛教是为死人服务的啊，与活人不相干，这个很错误的观念 啊，这个天主教、基督教，啊，还讲讲道理，哎，还教你怎么样做个好人，啊，我们那时候接触，对他很尊重。啊，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念书，我住在个同学家里，啊，差不多住了一年两个学期。啊，同学家里啊，那现在讲的是多元文化，老太太啊，祖母啊，幸福啊。我这个同学，他的父亲呢是回教徒啊，伊斯兰教，他母亲是基督教啊，还是母亲比较厉害。啊，儿女都跟着母亲上教堂，啊，所以我也有几次跟着他父亲的时候上清真寺，啊，哎，回教也讲道啊，啊，那个阿红啊也讲经啊，啊，可是佛教里面只有吃素念经，啊，嗯。每一天佛前面磕头祈祷啊，虽然我们对老太太很尊敬，但是没法子相信啊，没法子接受啊，啊，所以一直到我在台湾亲近方东美先生，跟他老人家学哲学啊，他把这个佛经哲学介绍给我，我才知道佛教里面有很好的东西啊，其他宗教所不及啊。方老师告诉我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到哪里去学呢？从经典里面学，这指出我一条明路啊，从经典里面学啊，这个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通宗通教啊，啊，所以我算很幸运啊，接受方老师指导大概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啊，我就认识张教老师。啊，往后呢，在佛法这一方面呢，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啊，而张家大师给我开的课程，让我敬佩。啊，第一部叫我看的书，《释迦方志》，《释迦谱》，啊，这个书在当时买不到啊。啊，到哪里找呢？寺庙有大藏经，去抄。啊，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手抄的抄本。啊，抄一遍，印象非常深刻啊！啊，这个书念了之后，就晓得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真正让我们年轻人呢。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释迦佛没有一点私心呐，啊，一生呢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啊，念念都是想到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啊，怎样能够帮助他离苦得乐。他老人家清楚，一切众生苦，苦从哪里来的呢？迷来的。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迷惑颠倒啊，啊，所以他对于宇宙人生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也做错了。啊，完全违背了事实真相，啊， 那就带来的是天灾人祸啊。啊，那怎样帮助他呢？教育，要教育啊，教他觉悟啊，啊，觉悟啊，苦就离开了，就乐了啊。所以苦乐是果报，觉迷才是真因，迷了就有苦，觉了就有乐。所以世尊一生的教学叫什么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啊，所以佛法的教育，你要真正理解了，你绝对不会说是不接受啊，你会很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哪一个人不希望离苦得乐呢？啊，世间苦太多了，说不尽呢，说不尽的苦啊！佛法通通都帮助你远离。所以他的目标，令一切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圆满的大乐在佛法了啊！这么好的教育，我们要是没有老师的介绍啊，这一生呢真的错过了。那么世尊教学的这些资料在哪里呢？给诸位说，现在咱们中国古圣先贤，也是有心人，也真有智慧，收集起来编一套丛书《大藏经》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学的资料，内容太丰富了啊！传到中国来是一部分，不是全部都传来了啊！你说，你想想看，49年他讲了多少？每一天都没有中断的。太丰富了啊！在那个时候，这个写作的工具都没有发明啊，印度人没有纸张啊，写在什么呢？写在贝多罗的树叶上。写书页啊，贝叶书啊，我们今天还听说有贝叶经啊，那就是这经文写在书页上啊，这个书页有一点像香蕉树啊，叶子很大，可以裁成一片一片，两边打洞，用绳子穿起来。你去想这个东西多么笨重啊，一片树叶也裁的有大小不相同啊，大的当然写的字比较多一点，小的就写的少一点啊，并没有一定的这个规格啊，所以也不很珍惜。一部书像《华严经》，这一部经呢，在从前用罗马了来投啊，投经呢，一部经恐怕就要用很多马匹 啊，才能投得过来啊。然后你就想，运输是多么艰难啊！绳索要断了，这个业整个散下来了啊！你再把它穿起来，有时候就把业束这个业束穿错了啊！这中国人叫错解，佛经也不例外，也有这种情形。啊，在过去，印刷术很不发达，啊，中国印刷术是宋朝才发明，啊，这个墨刻版，啊，元明时候才相当发达，啊，这个大藏经的编辑也是在宋朝。啊，现在人在这一方面来说比古人方便的，但是没有古人的福报。古人虽然得来很艰辛啊，但是非常认真学习，都得受用。现在印刷术进步太多了啊，可是经典是流通非常丰富啊，到处你都能看到，没有人学习啊。啊，现在人不想读书啊。啊，好学的人，爱读书的人呢，越来越少了。这怎么？上一代不读书，下一代小孩对书没兴趣。再下一代人更没兴趣啊，就衰了啊。那我们怎么样保留呢？保留靠学习啊。中国翻译的经典全是文言文啊，但是要知道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这是当年翻经的这些大德他们体会到了啊。佛法文字不能太深，越浅越好啊，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在文学里面呢称之为变文，就是变体啊，变化的变，称为变体文啊。所以佛经你要拿去跟四书五经一比的时候，浅显多了。你再看古文啊，你把古文现在最常见的《古文观止》，大家还常常念《古文观止》，翻出来它的文字比佛经深多了啊。所以稍稍有一点这个中文基础的人读佛经就不难啊，读古文那还是相当困难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感谢当年翻经大师的用心啊，都是为后人着想啊。啊，受和尚教啊，接受老师的教诲呀！啊，和尚是传法的老师啊！啊，我所学的东西从他那里带来的，这个人是我的和尚。啊，和尚跟我们的关系是最亲切的，啊，比父母还要亲呢。我身体得自于父母啊，生命啊，我们的慧命啊，是得自于老师啊。啊，没有老师教导，我们智慧不开啊。所以这个 这个和尚清教寺啊，比这个想出家了，比剃度的和尚要清，比受戒的和尚也要清。像我们有剃度师啊，剃度的这个老师啊，剃度师我称一般称师父啊，有受戒的时候有戒师父啊，我这个得戒和尚啊，但是都比不上啊清教寺在这清净啊，那是形式啊，所谓是师父临进门呐 啊剃度和尚是临离进门的，传戒寺也是临离进门的，修行才过人。你要亲近哪一位善知识，从他那里得法，那个人对你一生成就关系最密切，那是你的得法和尚，那你是他的法师啊，这个关系太亲切了。那么得法，你看就想到了，哎，愿一切众生呢到无依处啊，无依处是大涅槃。无余一涅槃了啊，如来果地上清净啊，这究竟涅槃啊。你看我们才接受到佛教，就希望一切众生呢人人成佛，你看这个心多大啊，这个念多深啊，念念呢多为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想到一切大众我们都帮助他提升啊，用什么方法帮助呢？先自己做出好样子，这个最重要了啊，你自己的形象不好，你怎么能够影响大众啊？过人，这个我们讲经常讲啊，是社会所有一切人的好榜样啊，道场是世间所有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你才能名实相符啊，你的愿不是空愿的，你的愿兑现了啊。所以我们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同修，无论是在道场啊，在道场工作的，或者是常常在道场来学习的啊，乃至于从外地来的啊，偶尔来参学的，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啊，这两句话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首先做到啊，带头啊，诸菩萨阿罗汉 使他的学生跟进。啊，历代祖师世世代代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我们要向他学习，这叫做护法。啊，学佛常常想到我的起心动念，我的言语造作像不像一尊佛？啊，像不像一个菩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本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讲经1500集啊，我们这个一集是2个小时，3000小时啊。华严经39品，我们讲到第11品，啊，后面还有3品经文很长的，一个十地品，一个历史见品，最长的后面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在80经里比较入法界品啊，有40卷经文的啊，所以后面这个华严总共99卷了啊，99卷经，我们一定要清楚，在一生一修学。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跟大家一起学习，它是一生的事情。啊，因为进行品呢是第14卷，啊，99卷，我们才讲到第14卷。啊，14卷后面寄送还没讲到。啊，已经用了3000个小时。当然过去古来祖师大德了，不是我们这个讲法进度快呀！啊，我们用从前那个讲法行不行呢？同学们要求不行，不得受用啊！我们还是讲经文义理教诲最重要的，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啊，这才有用处啊！啊，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啊，帮助我们工作，帮助我们学习处事待人接物。啊，真正作为社会大众的榜样典型啊，那我们这个课就没有白学啊。我们自己的目标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一处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也念念的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到无一处 啊，那别人走在我们前面，决定没有嫉妒，我们只有欢喜赞叹，这就对了。这个对变是个例子，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是第五段正摄经文啊，这是正式要给解释经文。长分为十啊，这叫大段啊。那么这一品经文呢，分十大段。这个十大段呢，先在此地报出来。第一大段啊，初就是第一大段，有十一愿，它总共啊，这个全品总共是有141愿啊。这前面有十一愿呢，名再加十愿。你看这个菩萨在家发的什么愿啊？我们现在在家菩萨很多 啊，所以我们的学习当然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的重点啊，在家菩萨。第二呢，第二大段呢有15愿，出家受戒10愿啊，啊，这是出家的同学要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啊，否则呢，你就不是真的出家了啊。你出家的目的何在？你出家希望成就什么？丝毫都不能差错啊！出家人在佛教史里面确实有很多修得很好的啊，持戒修福，通宗通教，最后没出三界呀！啊，为什么呢？名闻利养没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没放下。算是还不错啊，因为持戒，来生不是人生啊，多半呢到哪里去了？来生当然多半做官去了啊，所以这个做官呢，从帝王啊，所以帝王将相。现在讲的这个省长、市长啊、县市长啊，多半都是在佛门里面修的佛慧啊，佛他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慧他有聪明智慧啊，就是这一点没放下。啊，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苏东坡前身是出家人，五祖戒和尚的后身呢。啊，这是禅宗一个支派，啊，支派里面一个第五代的祖师，不是啊，不是慧能大师的师父啊，不是那个人家已经是。超越十法界了，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 那真成就了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真成就了啊！可是有很多出家人还羡慕富贵，啊，也希望来生呢做个大官，啊，那他这个愿呢，他真成就了，啊，成佛成菩萨的愿很难呐，这个世间的福报、人天福报啊，在佛门里很容易修啊。啊，可是你要记住，那个时候正法道场啊，没有不勤修戒定慧的，熄灭贪嗔痴啊。贪嗔痴虽然不能熄灭，贪嗔痴总是减少了几分。这是肯定的啊，所以他才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可是诸位一定要知道，人不能享福，一享福怎么迷惑了啊，前面所修集的善因的时候统统忘掉了，随顺现前的这个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的时候年年增长啊，这个麻烦大了，福报享尽了，业报现前，不善的业现前了 啊，那现前就都往下堕落。佛对这桩事情讲过，不是没有讲过，佛讲这个叫三世念，第十，第十念在佛门里面啊，护持佛法或者是讲经说法，修复修慧，来生享福啊，来生做官享福，啊，复享完了，你这一生当中造的罪业，过去生中所造的罪业通通现前了啊，果报就三途去了啊。佛对这个修仙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啊，不可以贪图世间富贵啊，应该不忘戒定慧三学啊，希望生生世世三学正上，你就不迷惑了啊。所以有人发愿，生生世世的人生学佛法，弘法利生，有人发这个愿呢？真说，真干，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啊，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慈悲水忏呢，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悟达国师。他就发这个愿，世事不是人生啊，死了之后来生又到人间投胎了，哎，果然不违背他的愿望，哎，他又出家了，哎，继续修行，到第十世，当然一世比一世聪明，累积的多吗？戒定慧三学累积的多啊，你的道德，你的羞耻啊， 你的这个学问啊，一代比一代高，到第十代的时候，影响就很大了。啊，帝王听说了，召见之后佩服的五体投地，拜他做老师了。啊，他当了过师了。啊，还好，当过师还好。啊，还没有你，到皇上送他一张沉香宝座，从前太师爷啊，太师爷沉香吊，那就太名贵了，他就生起欢喜心了啊，感觉的有点傲慢了啊，天下出家人哪一个能跟我比啊，这个念头一生起来，护法神呢走了，他堕落了，他生烦恼了啊，不生智慧也，共高我慢念头一生啊，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啊，立刻就堕落。冤亲债主马上借这个机会呀，就找到他，得了个人命疮，几乎送了命啊，到底这十世修行没有白修啊，迦诺迦尊者是一位阿罗汉呐，那人有神通啊，帮助他把他化解这个劫难，叫他忏悔啊，叫他要认真修行呢，你才能提升，否则的话你那个十世的修行功夫啊，来世一转身就堕落了，你说多可怕啊！那么我们看看现在人有一点点利益现前的时候，就值得骄傲啊！啊，悟达过失值得骄傲啊！得人面疮啊！啊，世事高深的啊，我们过去生中的修学功德不如他，富贵都不如他，今天一点点小的事情就值得骄傲了，我们来生会到哪里去？你多想想自己就知道了，不必去问人了。诸位想，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所以出家人要特别注意啊，因为你一出家，你不再工作了，你的生活是十方供养的。古大德说得好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那你出家，信徒对你的供养，信徒希望是什么？希望你成道啊，他就得福了。你要是成不了道，他也没有白供养你，你来生还要还他啊。所以是吃他大粮啊，你要还他半斤，要还债呀。啊，所以出家人这一生修行不能成就啊，你是个负债者啊，你这一生欠多少人的债啊，够你还的了。这个话都是真话 啊，可是现在很多人麻木不仁，啊，他也会说，可是还干。啊，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成就的捷径，也不认真啊，到了快死的时候临时抱佛脚行吗？多少这个出家人临终的时候，现在人讲的得老人痴呆症，那就完了啊，得老人痴呆症呢，给他助念都没有，他已经痴呆了。啊，那跟佛法就是全都脱了节了。人死，啊，这是世间人都讲，中国人讲五佛了。五福最后啊，就是好死啊！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人不学佛也不得到。诸位想想，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去做畜生？啊，会去当恶鬼人去？不可能吧！头脑清醒决定是人天福报。啊，什么人到三途去呢？糊涂人呐，迷惑颠倒的人呢，他才会到三途。啊，什么人能够保证你最后临走最后的时候头脑清醒？这就是大福报。啊，所以学佛修行人生在世间呢，什么福报我都不要。我都不想，我只希望我临命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会念佛往生啊！那是决定可靠啊！不要让福报啊把你的头冲昏了，不要让福报啊让你在晚年得痴呆症啊，那就坏了啊！所以出家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真正发心，去世生一样可以弘法啊！一定要依教奉行啊！好的老师确实不容易遇到，但是找古人。做古大德的私塾弟子，决定能成就。啊，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做真的，做假的，还是我们常常讲的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的时候，一定要常常记住，决定不能违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要远离啊！你还有自私自利，你决定造业；你还有名闻利养，你还贪图五欲六尘享受，你决定有贪嗔痴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即使讲经说法弘法利身，你也不能往生。你所修的是来生的福报，福报如果你得不到人生，那么你到哪里想呢？畜生、恶鬼都有福啊！恶鬼道里面享福的是山神土地啊。过去我们听谭老法师给我们讲啊，他也是一个师兄啊，就是地仙老和尚的徒弟，参禅的，当土地公去了。 啊，在金山禅堂首座和尚啊，地位很高了，仅次于方丈啊，啊，死了以后去做土地公，那是佛报吗？啊，就轨道里面享福，啊，人生都得不到，啊，出生道里面享福的，啊，诸位想，现在很多你看富贵人家养的宠物，出生道享福去了，你愿不愿意呢？啊，不愿意，那就得认真的学，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边都不能沾啊！你头脑要清醒啊！那害死人呐、啊！佛法是醍醐，那是毒药啊！学佛的人沾上一个字，醍醐里头掺了毒药。不能够不谨慎。好，现在时间到了。